亲爱的家人，早安！今天我们要进入到晨祷的经文，在诗篇第123篇，诗篇123篇。而诗篇123篇是一个上行之诗，我们会发现从120篇一直到134篇都是上行之诗。而上行之诗是当时以色列人要进入到耶路撒冷一年三节的献祭的时候，在登耶和华的圣山，在整个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往上走，一步一步的爬山的过程里面所唱的诗歌。也期待我们这两三天，我们借着上行之诗，也让我们的生命一步一步的往上走，一步一步的更靠近神，来登耶和华的圣山。阿们。今天我们进度是123篇。123篇不长，只有四节，但这四节却带出一个极深的对神的渴望，对神的渴慕，就表示在当时的一个圣殿遭受到这个毁坏，遭到破坏的时候，他们借着上行之诗来表达他们心中对神的一个迫切。所以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经文，虽然只有短短四节，但却带给我们力量、生命以及盼望。阿们。诗篇123篇，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的人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阿们。在诗篇123篇当时的背景，我们从120、121、122这三篇，你可以看到诗人好像已经从这个山下已经来到了耶路撒冷了。他在耶路撒冷要来仰望神，他要向山举目，他的眼目本来是在向山的举目，看见神的恩典，神的保护就像众山围绕着耶路撒冷一样。但是他这个时候来到了圣殿，家人们，这个时候是圣殿被重建的时候，但是大卫家的宝座已经不在了。所以诗人来到圣殿，除了仰望天上的神以外，但他心中也有一个极深的一个负担。主啊，愿大卫曾经那个倒塌的敬拜的帐幕重新的都可以被建立起来。所以他第一节就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那你如果读诗篇121篇、122篇，你会发觉他有个进展。他先整个向山举目，慢慢他走到了耶路撒冷的圣城，到了123篇，他在神的殿中，他向神有个极深的一个说举目，说主啊，我的眼目现在不看环境了，我的眼目要看着你。所以在第二节他说到，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今天在整个123篇最重要的就是望这个字，我们真的是借由望，而我们可以去专注专心的仰望神。我们的态度是谦卑的，是等候的，我是愿意去忍耐的，这是一个很精细的动作。主人的手只要一动，我们立刻知道怎样去回应主人。所以你会发觉在123篇的第一节，他是说我向你举目，但是到了第二节变成我们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从我变到我们，就不是一直个人的一个经验来仰望神，而这个是一个众人在神的面前一起来寻求，一起来等候。亲爱的家人们，越到末后的世代，撒旦恶者的工作一定是要把我们这个人从教会带离开，从基督的团体当中去带离开，从你的团契当中带离开。所以每次基督徒在教会当中受伤的时候，好像觉得委屈的时候，觉得被误解的时候，你第一个萌生的想法就是我想要离开。但是在123篇，你这个上行之诗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不是一个单独的追求。123篇把我们从我的心，我个人去仰望天上的主的时候，带到第二节是仆人们仰望主人，使女们仰望主母，我们这般属神的儿女也怎样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 这种的仰望是指一直不断的只看到神的手怎么指挥，怎么动作，所以了解神做事的法则就非常的重要。从我个人的需求需要带动到我整个群体性的需要，而撒旦二者一个工作就是让你在个人的需要会是满足的时候，他把你带不到群体上的需要，因为你觉得，哎呀，我个人满足就好了，群体的需要那是群体，哎呀，这个教会啊，有这个那个教会有那个，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所以因此我的受伤，我的委屈啊，我个人的一个不满足，所以好像撒旦恶者就借由这种把我带离了教会，带离了基督的身体，让我满足于个人向神的一个祷告。整个上行之师，你会发觉这都是一起同时的来，众人登耶和华的山，来到神的面前，是基督身体的凝聚，是神的儿女的一场的聚集。所以如果你发现你在你所属的团体，在你所属的基督教的一个团体，甚至是教会或是团契或是聚会的当中，无论如何，当你发现你好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或是撒旦而来的这种的搅扰、欺骗和蒙蔽，让你觉得我在这个团体待不下，我很想离开，哎，我受不了那个人，我受不了这些事，我要离开，我要去找一些合适的教会。你会发现你在找，你真的就像是一个浮萍一样，没有根呐、啊，你就中了撒旦的二者的诡计，你真的没有办法，就说从我来仰望天上的神，进入到我们。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而知道他的怜悯。神的工作最小的单位是家，记住，我们的家是神救恩的最小的单位。然后呢，神要工作，神做事的原则是在他的身体的里面，所以你不能够离开你所属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但是我们越在这个环境的里面，你也要把你的眼目一直定睛在这位天上的神。诗人从120篇到123篇，你后面会越来越看清楚。他越走，从众人一起说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一起来登耶和华的圣山啊，我们进入到了圣殿，看到神荣美的殿。但是他开始看见独一坐在天上宝座的神，但是他不是一个人，他是群体。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一个生命的操练，既不能离开群体，但我的眼目还必须专一注视那独一的真神。这就是基督身体一个做工的原则。所以神的怜悯，神的大能就会保守我们，不让我个人的一个自主的行动。因为我们等候神的怜悯，你要去看到神做事的法则，你要去看懂神的手，他的手的工作是不是你要去寻见的。如果主人的手没有动，我们就不动嘛，我们就是顺服嘛，我们就是等待，只等到神怜悯我们。这就是保守我们在群体，在我们一个教会，在一个遮盖之下，我们会紧紧的跟随神的次序，跟随神的脚步的移动。所以这是一个眼目必须专一的注视神，天上的神，不是看环境，但我这个人却不能离开神为我量的一个这种的教会，神为我量的这个的团体。这是我们要去操练的一件事情。但您再看第三节跟第四节的时候，他发出了一个呼吁，神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第四节说，我们被那些安逸的人讥诮，被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这个已到极处这个字很特别哈，他说那个我们，在第四节那个我们，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灵魂被人讥诮。什么叫安逸人啊？安逸人就是一个不仰望神的人，安逸人就是自以为是，自我为满足，看自己的人叫安逸人。安逸人就会觉得那些等候神、仰望神啊，只等到神的怜悯，只等到行动的人才去做事的人，太不会把握机会了。所以我们才会去讥诮那些一直去等候仰望神才行动的人。这整个回归的一个诗篇里面真是说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不懂得去等候仰望，如同像是仆人看主人的手，使女去看祖母的手，是去看到他们的手才去动，我们才动的话， 我们其实就是那个安逸人跟骄傲人，因为你没有主人啊，你没有遮盖啊，你自己在做决定啊，你很容易就会去藐视别人，你还不是被藐视，你会去藐视别人，藐视那些在等候的，在仰望的，好像一种一直都是在俯伏倚靠神的，你会觉得他很没行动力，他很没力量。哎，我们可以自己做主，我们可以自己做决定。一二三篇称为回归的诗，就是光照过去的以色列人，就是活在一个没有遮盖之下。难怪他们今天在整个国家，在整个耶路撒冷正被毁掉的时候，圣城重新再造，而大卫家那个属灵的那个无形的敬拜的帐幕仍然没有被恢复。外面的建筑物可以恢复过来，但里面真实一个敬拜的核心失去了。关键就在于我们是不是一个持续等候和仰望神的人。但诗人在这边说到，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所以即使在这种已到极处，被藐视已到极处的环境里面，诗人仍然不敢自己行动，仍然不敢自己做主。诗篇123篇就是提醒我们，家人们，你有没有被人好像是惹动过，就不，你就很想说出一些话，被人引诱到或被环境吸引到，我好像祷告神仰望神，我还没有一个决定，还没有一个真实的想法，甚至还没有从神而来一个真实的引导的时候，我已经自己去做决定了，自己去做行动了，反而我在我里面会压抑或者是藐视圣灵在我里面一个微小的提醒，要等候，要仰望。过去耶路撒冷圣城被毁灭，就在于当时的君王跟当时的百姓，甚至包含当时的祭司，没有办法等候仰望神的时间，所以他们去倚靠埃及，甚至向巴比伦张开双手，甚至当时倚靠周边的一些的列国，他们没有去倚靠神。所以当整个圣城被毁灭，国家整个已经沦丧失丧的时候，他们才回到一个地方，就是才知道懂得要去看神的手。已到极处，家人们，现在在你的环境当中有已到极处吗？你有好像被受压到一种极处，真的好想自己去做些什么？哎呀，我看到啊，别人都在投资，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像别人老是提醒我，哎呀，再不加入，再不摆上，你就失去机会了啊，你就参加了。你有没有在等候仰望神的手？你有没有在等候主人的手，等候祖母的手？今天基督徒最大的毛病就是我们上面没有主人，我就是自己的主人，我上面没有遮盖，我就是我自己的遮盖，美其名说神是我的遮盖，实际上神也没有成为你的遮盖。因为神量给我们那些权柄放在我们身旁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以色列人犯的过错，今天在神的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们身上也同样在犯。我是不是能够愿意等，我愿意仰望，即使好像在那个被惹动、被藐视已到极处，好像那个机会稍纵即逝，我再不把握，我就什么，神怎么还没说话，我再不把握就来不及了。哎呀，我真的是那个心已到那种极处的紧张，那种的焦虑，那样子，那种的委屈，我就不得不自己出手了。不要忘了哈，在第二节说是一直仰望神的手，直到什么，他怜悯我们。所以第三节他一直不断的呼喊说，神啊怜悯，神啊怜悯，直到你的怜悯我们才行动，直到你的怜悯我们才行动。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你会在以赛亚书53章第三节讲的非常看见，耶稣为我们受逼迫，为我们受在有难处的时候，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也被藐视啊，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面对当时的祭司、当时的文士的讥诮、比拉多的鞭打，但是他怎样？完全是因为爱的缘故，他相信天父的手在他身上所量的杯是要完成的。所以耶稣也被藐视过啊，但他默然不语，没反抗。他来到耶路撒冷，他也是仰望神的手。如果神的怜悯、神的引导、神的说话还没来到就不动， 所以你看，主耶稣身为儿子，就是一直去仰望父亲的手。主耶稣不是没有能力去面对，他说我若求父，父也要为我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拯救我。但他没有，因为知道这是父的杯。今天有多少的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神的儿女，有人真的能够去承接神儿子的生命，就是一直去仰望神的手，直到他的怜悯，看见他的手的行动，我们才行动。家人们，在你现在的生活的当中，你可能正面对到一些的经历，你好像这个经历，这个被藐视，这个委屈，这个担忧，这个痛苦，好像已经到了极处了。这极处真的形容很好，就你已经受不了了，你真的没有办法再承受，你甚至连明天能不能再走下去你都不知道了。但是你不要走开，眼睛继续的盯着神，你的眼睛就是仰望神，就像诗人一样的说，主啊，怜悯我，怜悯我，怜悯我，我就是仰望你的手，我没有别的，我就是仰望你的手。不但我仰望你，主啊，我要带着我的家一起仰望你，主啊，我跟我的教会一起来仰望你。面对教会被受的逼迫，经济的影响，政治的逼迫，甚至是疫情的这种瘟疫的这种的限制，主啊，我们都不知道明天如何，下一步如何，我们的恐慌，我们的担忧，我们的被藐视，我们的压力一到极处。但是我不敢走开，我不敢行动，因为我要一直看你的手，我要看你的手，直到你怜悯我们。家人们，在你越惊惶的时候，在你越沉不住气的时候，当你越觉得好像我一定不得不要去行动的时候，让自己再等候神。神的时间从来不会失败，神的时间不会延宕，神的时间永远不会迟到。你要有这个信任，直到神怜悯我们，我仰望他的手，直到他怜悯我们。你会发觉诗篇123篇1到4节好像就结束了，没有一个解答，到底神有没有拯救，到底神有没有怜悯，到底神有没有行动，我们不知道。但是诗篇123篇就是提醒我们，你只要等下去，凡坚信依靠他的人，神必不叫他的儿女羞愧。你要有这个盼望，你也要这个信任。所以祝福家人们，在你今天的生活当中，如果你要做什么决定，如果好像你正在什么挑战，正在什么难处，正在什么受压，你真的已经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主啊，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已经到极处了，你仍然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仰望神的手，直到他怜悯我们，不断的呼求神的怜悯，神的怜悯。你就发现原来每一个难处都是把我们带到丰盛里面，流泪谷是要把我们引到活水的欢乐的泉源。别人用车用马好像压我们，好像经过水火，但实际上要把我们带到恩赐恩宠之地。所以亲爱的家人们，在你今天的生活当中，愿神大大的赐福给你，等得下去，等得下去，直到你看见神的说话，神的怜悯，神的引导，神的大能。否则我们其实就是那个安逸人，就是那个骄傲人。我们会起来越过神的时间，越过神的手，反而会去鄙视藐视我过去生活的操练，或者去藐视那些一直在神的手中真的俯伏卑微而不敢自己行动的人，反而你会觉得那样是愚蠢。我们也成了那个安逸人，我们也成了那个骄傲人。求主怜悯我们，祝福亲爱的家人，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有神的大能、神的祝福、神的恩典、神的能力都与你同行。你等得下去，你也可以看见神的怜悯。愿神大大赐福给您，阿们。